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让我们再次来祷告啊，把我们的那个听到的时候，把我们的心交给主哈、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要对我们说你慈爱而又大有能力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是承认啊，我们在你面前听到的时候啊，读你话语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都是啊心不正直，是吧？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却常常想到别人的问题。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啊，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工作，是吧？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光照之下，能够更清楚的来看见我们自己啊，也让我们啊能够真的是能够看到，在我们和你的关系当中啊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啊，以至于我们啊怎么样可以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这一个有罪的女人膏抹耶稣的这个故事啊，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读过圣经啊，都会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却是隐藏着有众多的问题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最突出的啊，也可以说是最唐突的啊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女人的这种的行动啊，这种的表现。什么挨着耶稣的脚哭啊，还要用眼泪湿了他的脚啊，还要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啊，还要用嘴来连连亲他的脚。那我想，就算是他们中东人，可能这个身体语言啊比我们中国人更多些、更夸张些啊、更热情一些，但是即便如此啊，好像这个女人这样的这种身体语言哈、应该都不会是一种那个很得体的表现吧。啊，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哈、在别人的家里哈、当大庭广众之下哈、那耶稣为什么要接纳他这样的行为呢？啊，这个也是那个请耶稣吃饭的啊，那个法利赛人西门的问题。啊，39节啊，这里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很明显，在那个西门的心目中，假如耶稣啊是一个真正的先知的话，那他就应该知道啊这个女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的道德状况。而假如耶稣知道她的道德状况的话，啊他就不应该来接纳这个女人的行为啊，他不应该让这个女人来碰他啊。所以呢啊，西门的结论就是啊，既然耶稣接受这个女人这样的行为啊，那就耶稣啊他就应该就不是一个先知啊，这个是西门在心里面的推论。但是呢，我们在后面我们就会看见，耶稣他非但是知道这个女人的道德状况啊，甚至耶稣接受这个女人她的行为，正是因为她的道德状况。为什么呢？啊，等一下再说。第二个问题啊，当然就是啊，这个女人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哈？他为什么要顶着众人的鄙视和耻笑，用这样一种那个热情的啊，甚至是露骨的那种的方式来服侍耶稣呢？啊，这个问题就相对就比较简单一些啊，因为耶稣他已经替我们回答了啊。50节啊，耶稣就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就可见这个女人她之所以会这么做，那是因为她的信心啊，是她的信救了她。那她信什么呢？那她一定是相信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那因为她相信耶稣可以赦免她的罪啊，所以这一份的信念就令她对耶稣产生一种爱的情感，而这一份的爱的情感也就带出了她的行为啊，甚至就令她完全忘记了周围那些人的眼光。那这个答案也就间接的回答了这个故事里面所隐藏的第三个问题啊，也是其中最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来自耶稣所用的啊，给这位西门所说的这一个债主免债的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就一起把那个41到42节我们再读一遍，可以吗？大家屏幕上可以看到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好，读到这里哈。 那哪一个更爱他呢？这个问题答案非常的明显啊，正如在后面43节西门他自己所回答的，那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啊，一定是这个被那个免去债务比较多的会更爱那个债主。那连耶稣啊也说啊，你回答的不错啊，说的对。所以呢，这个比喻所带出的这个道理很明显，就是哪一个人被免去的债务多，那么他对这个债主的爱就会更多啊。所以是赦免多爱就多啊，赦免少那么爱就少，应该是这样的道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是先有赦免然后才有爱，对不对啊？这个爱的表现啊，应该是跟在那个赦免之后，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结论哈，同这个故事当时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实际发生的次序却是不一样啊。因为你看哈，当这个女人啊，她对耶稣有这种的那个爱的表现的时候，她还没有听到耶稣赦免她的罪，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她还没有得到耶稣赦免她的罪啊，所以她有这种爱的表现是在她得到赦免之前啊，所以对她对这个女人来说似乎是先有爱然后才有赦免啊，甚至耶稣啊也好像是把她的那个爱的表现啊，当作是他得赦免的原因啊，或者说是那个先决条件啊，因为在47节啊，他那个他说啊，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究竟是先有赦免才有爱呢啊，还是那个先有爱才有赦免呢啊？究竟是因为赦免才有爱呢啊，还是有因为爱才有赦免呢啊？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啊？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你看照耶稣所说的所讲的比喻，应该是赦免在前，爱在后哈。可是按照这个故事实际发生的次序啊，却是这个女人是先有爱的行动，然后才得到赦免。啊，那究竟是那个先有赦免才有爱，还是先有爱才有赦免呢？啊，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就是究竟是得救带出行为呢？还是行为导致得救呢？大家看到这里面的问题吗？那按照我们福音派的标准的我们的信仰哈，那肯定我们会回答说啊，乃是应该是得救带出行为哈，是先有赦免才有爱，那我们一定会这样说。但是问题是这个故事还有耶稣在47节的这个结论却似乎违背了这个次序哈。这个女人确实她是在表现出那种很大的爱之后，她才听到耶稣赦免她的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是我们福音派的信仰错了吗？难道我们需要去修正我们的信仰吗？难道耶稣是在提倡靠行为来换取救恩吗？但是耶稣在50节的宣告说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却是透露了在这个女人对她的爱的背后那个最根本的推动力。好，之所以她爱耶稣是因为她相信啊，她相信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啊，而且她自己知道啊，其实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啊，她所犯的乃是众多的啊，严重的可耻的罪。但是呢，这里这一位的耶稣却可以赦免他的罪。于是这一份的信念就和他感受到的他自己那份罪的重量哈，就使他对这一位能够赦免他的耶稣就产生了浓厚的爱意。其实当他那个来到西门家里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是有这个准备啊，他已经准备了香膏，他目的就是要膏抹耶稣。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的罪，当他越想到自己的罪，他就越发痛悔自己的罪啊，他就在耶稣的面前就越发感到自己的不配 啊，当他越是想到啊自己的罪需要这一位的耶稣来赦免，也只有这位耶稣可以赦免的时候，他就更加的爱这一位能够赦免他罪的耶稣。于是这一份的爱啊，这一份的自卑和痛悔的心啊，就让他就情不自禁就泪流满面啊。于是这一份的爱和这一份的痛悔的心，就是他忘记了礼节，忘记了羞耻啊，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啊，用最最热情的方式啊，用最最卑微的态度向耶稣表达出啊他那种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爱意。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耶稣他赦免这个女人的罪啊，最终那是因为他的信心啊，最终那是因为他相信耶稣他能够赦免他的罪啊，所以就赦免了他的罪啊，最终不是因为他的爱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女人的信心就产生了他的爱啊，甚至我们从那个人性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耶稣，连耶稣啊，也是通过他的爱啊，通过他这种爱的表现才看见他的信心的啊。所以耶稣会说啊，他的那个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不过呢啊，最终耶稣对他的宣告却是你的信救了你，而不是说你的爱救了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哈，这个女人的那个这种的信心也是带有一点啊，我可以说是末世论的特征啊。什么是末世论呢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这个末世论就是讲到要将来啊要发生的事情哈，讲到那个神在末后要做的事情。但是在那个圣经的末世论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叫做已经跟尚未，已经跟尚未哈。也就是说啊，神所应许的啊那些末世的祝福啊，这个末世的审判、末世的拯救，其实在那个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实现了啊，已经成就了哈。但是呢，这一份的实现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啊，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出来哈。不过呢，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出来，我们今天我们凭着信心啊，却已经啊可以开始来体验这个其中的福分，我们已经可以去开始去经历这个当中的好处啊。我说的再具体一点哈，比如说哈，这个因信称义的福分啊，我们今年我们会讲很多啊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理哈。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就是我们都已经因为啊相信耶稣，我们都已经得称为义，对不对啊？我们都已经因信而得救，因信称义哈。而今天神已经是在那个基督里就看我们是义人啊，不再是罪人啊。这个是耶稣的救恩啊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啊，一个地位的转变。可是虽然啊我们知道啊这个身份的转变啊，虽然是有这个身份的转变，但是这个的转变呢还没有完全的啊变成这个生命的转变啊，并没有完全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啊。我们都还是会犯罪啊，还是不时的会软弱。每一个基督徒啊，假如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应该都会承认这一点啊。我们还是一样，还是跟过去也是差不多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称义的这个福分尚未的这个层面啊，是已经是有了啊，已经得到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啊，这个是真的哈。但是呢啊，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可是我们今天只要凭着信心，我们还是可以相信自己已经是义人，我们还是可以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享受这个称义所带给我们的福分。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就应该要按着这个新的身份，按着这个新的地位来要求自己啊，来要求自己，就让我们的实际行为、实际的表现就可以反映出这个新的身份来啊，让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能够跟我们的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地位来相称啊。 新约圣经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实际生活的方面哈，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鼓励我们。好，新约里面常常都说哈，说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这个行事为人啊，就要像光明之子，对不对？已经是神的儿女啊，所以要像光明之子啊，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的身份来相称哈。因为我们已经得称为义啊，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啊，要跟我们这个所蒙的恩相称。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做那个罪的奴仆啊，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奴仆啊，我们要享受在基督里面那份的自由啊。所以这一个已经跟上位的这个认识啊，是一个啊，对于我们基督徒认识我们的那个自我身份啊，我们的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啊。而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样的认识和表现。虽然如果要问她这些神学观念的话，她肯定说不出来，我可以肯定哈。啊，虽然她实际上当时啊一开始她还没有啊得到耶稣的这个赦免。但是因为他相信耶稣一定能够赦免他，于是呢这一份的信心，这一份的信念，就让他就好像是已经得到了赦免一样。那也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得到赦免，那他就对这一位可以赦免他的耶稣就已经开始产生那种的爱的情感，已经开始产生那种感激之心啊，甚至是非常强烈的爱和感激的情怀啊。虽然这个赦免还没有真正的得到，但是罪得赦免的效果啊，却是已经啊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发生作用啊，已经在那里激动着她的情感啊，在那里推动她的行为，也在改变着她的生命。啊，这个的女人啊，就和那一位接待耶稣的法利赛人西门啊，就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法利赛人当中啊，西门明显还算不错，对不对啊？我们在那个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法利赛人啊，都是那个啊，常常都是在那里那个论断耶稣哈，那个找借口要那个攻击耶稣，要敌对耶稣啊。他们自居是那个自以为是犹太人当中的那种宗教的权威、宗教的领袖哈，所以那个耶稣也是对他们一点都不客气哈。但是呢，这个西门却不是这样啊，不像那个大部分的法利赛人那样哈。这个西门对耶稣并没有敌意啊，甚至呢，我们可以说还是相当的友善啊，相当的恭敬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也应该不会请耶稣吃饭，对不对？而当那个耶稣有话要对他讲的时候，那他就说：“夫子，请说。”这种态度哈，洗耳恭听哈，这个啊非常谦虚的，愿意听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啊，这个在法利赛人当中，在当时的宗教领袖当中，啊，也都算是非常难得了，对不对？但是西门啊，对耶稣的那种的接待，那种的服侍。却只是停留在那个恭敬的啊，或者是说是一个礼貌的层面啊，甚至可以说啊是有一点心不在焉啊。怎么知道呢？我们从耶稣的话就可以看到了啊。耶稣在那个44到46节说：“你看见这女人吗？啊，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却是用香膏抹我的脚。好，这个西门对于耶稣的服侍啊，可以说就连那个对待当时的一个普通的贵宾的那种的规格都比不上。啊，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用香膏抹头啊，这个用水洗脚啊，都是当时的很标准的一种待客之道。但是西门啊，招待耶稣来吃饭啊，来做客啊， 竟然完全都没有做。所以这个西门的招待啊，西门的服侍啊，跟这个女人比起来啊，实在是差得太远。那很明显啊，西门并不认为耶稣值得他特别的重视啊，甚至他可能觉得啊，他那个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哈，他能够请耶稣吃饭啊，这个已经是给耶稣很大的面子了啊。西门在心里就想哈，如果这个如果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就肯定啊不会允许啊，不会接受他这么样的来摸他，这么样的来那个服侍他啊。也就是说哈，耶稣要么就不是一位洞察人心的先知，要么啊就是这个耶稣啊可能这个自己的生活行为不是很检点哈，他在那个男女关系上啊可能是太过随便了一点哈。但是耶稣的话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西门的问题哦。西门的问题就是啊，首先他没有想到啊这个女人有那么多的罪啊，有很多的罪被当时的人看不起啊，这个人正是一个啊需要得到上帝的怜悯的人啊，正是一个这个罪啊罪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啊，这个他没有想到啊。第二个西门所没有想到的就是，其实他自己也有很多的罪啊，虽然他的罪可能没有这个女人那么多啊，这个女人是欠五百两啊，他自己可能只是欠五十两或者是五两，哦，不多啊，但是毕竟他自己也还是需要上帝的怜悯，也还是需要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我们从他啊对耶稣那种的冷淡的态度啊，那种有点居高临下的所谓的接待啊，从他在这个女人的热情的面前啊，在这个耶稣的接纳的面前所表现出来那种的惊讶啊，那种的不高兴，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也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所能够做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反过来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知道耶稣是谁的话，假如我们知道耶稣所做的是什么，特别是假如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那我们就应该就知道耶稣他乃是配得我们最高的敬意，耶稣他也是应该得到我们最深最真的爱情。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是有多么的严重，如果我们也知道耶稣为着赦免我们的罪他做了什么，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应该知道啊，无论我们用怎么样的热情来服侍耶稣啊，无论我们怎么样来称颂耶稣啊，无论我们为着耶稣来忍受多少的羞辱，去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永远不会太过分。甚至啊，当这个爱主的心真的是充满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能够为主付代价这件事都已经是成了一种的福分啊。至于别人的羞辱或者耻笑，我们就根本都体会不到了，根本都感觉不到了，因为我们的心会单单的在耶稣的身上。可是我们多数人的服侍是更像这个女人呢，还是更像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呢？我知道在座的不少的弟兄姐妹哈，已经是教会多年的会友哈，那有些甚至是资深的同工。那我也相信大家多年的忠心劳苦付出哈，所有这些的劳苦和牺牲，主都不会不纪念啊，主都不会不报答，一定会报答。但是会不会啊，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啊，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这个侍奉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心态就越像这一位的西门呢？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一种啊心不在焉的 啊，或者是例行公事的态度在服侍呢？那好像是差不多啊，就是那个做好就可以了啊，做过了就可以了啊，完成任务就可以了。又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带着一种傲慢的心态在服侍呢？好像我可以来参加那个堂委的服侍啊，我可以在那个参加团契的服侍啊，我可以在那个师班来服侍啊，这个是给面子啊，给牧师面子啊，给堂委会主席面子啊，给师班长面子啊，好像这个教会没有我在啊，没有我的那点的奉献啊，这个教会就不行的了啊，就搞不下去的了。但是主耶稣需要你给他面子吗？你说那个耶稣当时啊，他会很稀罕那个西门请他吃的那顿饭吗？啊，假如那个西门没有请他吃那顿饭，那主就会饿死吗？当然不会，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明白，不是主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主；不是主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主。而且我们的亏欠实在是太多太多。但是无论我们亏欠主有多少，主都已经赦免了，主都完全赦免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主对我们的恩情呢？我们有没有用那种热情的、忘我的、付代价的服侍来回报主的恩情呢？我们不要忘记，只有这样的服侍才是主所应得的服侍。这个故事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主所应该得到的服侍，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所应该有的态度，应该有的态度。西门他虽然是服侍了耶稣，他虽然是接待了耶稣，但是他的接待却得不到耶稣的赞赏。为什么呢？因为西门的服侍不是用一种感恩的态度，而是用一种施舍的态度。但是反过来，那个女人却是用一种感恩的态度在服侍耶稣，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她知道自己在耶稣的面前乃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深重，所以他在服侍耶稣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计算代价，也根本就没有理会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评论。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说是在服侍耶稣，是要单单的那个讨上帝的喜悦，我们说都说得出来。但是呢，往我们服侍的时候，那个别人旁边的人稍微那个批评了我们一句，我们就受不了了，我们就要跳起来要争。如果还有在什么地方那个被别人冤枉了一下有什么地方被别人误解了一下那就更加受不了了，那我们就死死咬住我们一定要找牧师来为我们评理一定要找上帝来为我们伸冤。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边服侍一边呢总是看人家不顺眼有没有这样子总是看别人总是看这个怎么样怎么个不像样这个怎么样怎么过分还有那个简直就是离谱的这个是于是我们就在心里面就抱怨这个在批评那个或者就会在嘴里面也会充满了批评再或者假如我们在教会里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管了就要开始管这个管那个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就不会注意到人家怎么样你也不会注意到别人怎么看你你也不会在乎这些因为我们本来我们都是完全不配的对不对但是现在主却是饶恕了我们所有的罪那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呢或者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要求主去审判别人呢我们欠主那个一千万主都已经赦免了那现在人家只是欠了我们几十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我们还要抓住人家不放呢对不对我们自己我们无论做多少都永远无法报答主的恩情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管别人做了多少呢 在中世纪的时候哈、啊，有一位修道院的院长哈、啊，有一天啊，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一些的修士啊，一些的那个修道士啊，就起了争论，或者吵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等在大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啊，就来找他，找院长啊，说院长你一定要来啊，给我们评个是非哈、啊。这个院长这个经过那个人家他的百般的那个劝说以后啊，他就很不情愿就去了。但是一边去的时候呢，就一边就走的时候就在身上就背了一个竹篓子啊，一个竹篓子，而竹篓里面它装满了沙、啊、沙子啊，一边走啊，这个竹篓都是有洞的对不对，一边走这个沙子就不停的漏啊，不停的从他的那个身后就漏出来、啊、然后旁边的那个修士就不理解了，就问他那个院长，你为什么你要过来啊，为什么一定要背这么样一篓子的沙过来呢？这个院长就说，说我自己的罪不停地从我的身后露出来，我有什么资格去审判别人的罪呢？啊，于是那些的修士们听了以后啊，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羞愧啊，最后就不再争论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乃是蒙恩的罪人啊，让我们永远记得自己对神的亏欠和主对我们的恩情啊，但愿主用他那份饶恕的爱啊，来推动我们啊，来充满我们啊，让我们都是甘心情愿的啊，全心全意的向主献上我们的热情，献上我们的服侍，也盼望我们都能够专心寻求主自己的喜悦啊，也是在主的喜悦当中来得到满足啊，以至于我们都能够经受得住任何的批评，任何的误解，任何的冤屈，也盼望啊，我们也都能够从心里去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啊，或者是伤害过我们的人啊，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的同工啊，但愿我们众人都在主的爱中啊，都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欣赏，彼此同心，让主的心得到更大的满足，让主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饶恕了我们众多的罪孽，感谢你为了拯救我们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啊，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的宝血。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但是我们要向你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服侍真的是心不在焉，真的是好像例行公事，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是用一种骄傲的自以为是的态度，我们经常在心里论断我们的弟兄，也都经常对于那些批评过我们、误会过我们或者伤害过我们的人不肯饶恕、不肯放过，我们实在是忘记了你的怜悯，也忘记了自己那个蒙恩的地位。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更是求你改变我们的内心，把我们从现在的那种自高自大、不冷不热当中来打醒，让我们里面能够重新有一颗火热的灵，让我们都愿意向你完全献上，愿意完全的为你而活。但愿你可以从我们得到那最好的服侍，最热情的服侍，最忘我的服侍，最最充满了爱的服侍，因为这才是你所应得的服侍。我们如此祷告不配，都是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